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燕妮，很开心每周一晚上都和您相约在 KKNW 1150的电波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人在旅途》呢，我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张雨薇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他在上一期的节目呢，跟我们分享了大溪地的旅行。雨薇你好，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燕妮你好，我是雨薇，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来到直播间。
好，欢迎雨薇。那上一期我们聊的是大溪地哈，聊完之后，我们当时开玩笑说，哎呀，为了这大溪地得赶紧结婚去啊。
对。
然后很羡慕你和你先生当时蜜月在大溪地度过了那么美好的这个蜜月的时光啊，我相信你是终身难忘的，也谢谢你上期跟我们分享那么精彩的旅行经历。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你要跟我们分享哪一段你的精彩的旅行过程呢？
好的，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内蒙古之旅。
内蒙古听起来也是很令人向往的哈。这个悠悠大草原，那你是什么时候去的内蒙古呢？
我是六年前去的内蒙古。那个时候正好是我们全家去旅行，因为我其实有一些亲戚，就是远房的亲戚在内蒙古，然后但是就一直没有去，就我一直小的时候就没有拜访过他们，然后正好也有一次机会，然后就大家就一起去内蒙古，然后也是顺便拜访亲戚，但是大部分都是自己在旅行这样子。
当时你去的时候内蒙古的天气怎么样？因为一提到内蒙古呢，就是大家除了向往以外，但是也有一点小小的这个 concern 啊，就是说什么季节去内蒙古是最好的，就是因为我印象中内蒙古它会有这个风沙的这样一个困扰哈，就是有风沙季节的时候，对不对？
对对，是的，我们大概是七八月份去的时候。七八月份哦，我们应该是十月份左右去了，就是稍微天有点转凉，然后还没有完全凉，可以穿半袖，但是得穿长裤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个时候没有风沙，天气非常好，但是时不时会下雨，但它的雨就是非常短，然后就下得很大，但是很短，然后一会儿就会又放晴，就是天气空气非常的新鲜。
那个可以想象哈，就是七八月份去内蒙古应该是内蒙古最漂亮的时候，就最美丽的时候哈。那你当时就是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内蒙古那个大自然的那种感觉好吗？就你当时去的时候。
好的，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就是属于半自驾游，就是先坐飞机到，然后再去坐车，然后去开车去玩，然后我们就一路上开过去的时候就特别的辽阔，就是旁边都是草原，但是人路上的人特别少，然后我们就觉得就是特别的心情非常的放松，然后看着草原上很多的牛羊啊，然后还有很多就是有一些牧民然后在上面，然后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蒙古包，就感觉来到了另一个世界的那种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压力，然后可以尽情的去就是尽情的开车，然后尽情的就是去奔跑的那样子的状态，就非常自由。我们选择去内蒙古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家里就是比较就是可能有一段时间特别的就是节奏特别快，然后就是大家都是心情就是可能有点压抑，就是不太好，然后就想着出去玩，然后后来就选择去了内蒙古，因为 感觉那边很辽阔，然后心情就可以变得非常好。但就是我们去的就过程一路开过去的时候，就其实心情就非常好，就一点一点的就变好了，然后就感觉很多烦恼就可以抛在脑袋后面，就不用想它，就被那个眼前的这个美景给吸引了。就它的云就特别的低，就是感觉你就伸手就能够到那个云的样子，然后它的云就是动得比较快，就是然后一会儿你再看那个云可能就已经飘到别的地方，就真的感觉就是像就是一直在变化一直在变化的那样子。而且它的风也不是特别的冷，就是吹上去的人还是很舒服很凉快的，然后也不用担心就是会吹感冒啊或者怎么样，就是只要就头发不要湿着去吹就好。如果要是担心就是风特别大就有头痛的话，就可以戴一些帽子什么会非常好一点。
嗯，那我想问哈雨薇，那七八月份去内蒙古的时候，它的紫外线，我知道你会戴帽子但是就是大草原的它的紫外线强吗？
对，它的紫外线还是可以，就是没有那么强，就是但是还是最好还是涂防晒。我们当时去是去了10天，然后其实几乎没有被晒黑，就是它的紫外线其实没有那么强。对，
是的，你看女孩子去哪玩都是先问问太阳大不大，
对。但是他们会穿，就是网上会卖那种像袖子一样的那种衣服，那个就保护的比较好。其实它不是说紫外线就是很严重，它我觉得它最严重问题就是会被虫咬，因为对
哪一种虫啊？
它有很多虫，就是有毒的那种。就是我当时就是因为穿了短袖，然后就被一种很小的，就是绿色的一个小青虫，就看上去很小很小，就落在我的这个小胳膊那个上面。结果就当时没有什么感觉，然后第二天就肿了，然后就很痒，就是那个肿的地方很痒很痒，然后上面都是那种就一粒一粒的那个小疙瘩。就是过敏了，后来就是抹药也抹不好，就然后去了当地的医院去打了吊瓶才好，就是对它的毒液过敏。所以就是我建议大家还是不要穿短袖，也不要穿短裤，就是如果去草原里面玩的话，就是最好穿长袖长裤，然后最好是高帮的那种鞋子，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止被蚊虫叮咬。那边
真的，这个听起来还挺可怕的，就是咬了一口之后你得挂吊瓶啊。
对，就因为可能我也不是很适应那边虫子，但是其实当地人他们无所谓，就是他们被咬了也没关系。但是像我们游客的话，就是很久没有在那个环境里，然后就被咬一点点就不行。
他们主要是免疫了，从小在那长大的哈。
对对，那边有好多好多种那种虫子，但是对，但是只要你不露皮肤，它就不会咬你，而且它不咬脸，不咬脖子，就是专门去咬胳膊腿这种地方。
好，谢谢你提醒哈，那我们听这个节目的，在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们，就记住刚刚雨薇分享的这个经历。所以如果不是在那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的话，还是做好这个蚊虫叮咬的措施啊，去之前比如说穿到那儿就穿长袖长裤啊，然后可能也可以带一点随身的就是防蚊虫叮咬的什么花露水啊，或者说是那种防蚊虫叮咬的那种液体哈。
对对，很好，就是要需要注意的。但是然后我觉得那边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可以骑马和骑骆驼。就是他在骑马的时候，就是你当然就是如果你要是会骑马的话，就是特别开心，就是可以就骑着马就一圈一圈的跑，就是他不会管你。但是如果你要是不会骑马的话，就建议还是就是有当地人帮忙，或者是说就不要骑，因为他的那个马特别快跑起来，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然后他的骆驼那边是他的一个特色，就是反正一路走过去的话，就是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骆驼，然后他们就有的趴在地上，然后就有的站起来。 就是趴在地上的骆驼就是很矮，就让你觉得就是它特别特别小只，但是等到它站起来就发现特别特别高。然后很多人就是会有骑骆驼的这种就是一个项目。就是骆驼的话就是非常非常高，如果很害怕高的就是朋友可以也不用骑，就可以看看别人骑也挺好的。
骑骆驼怕不怕呀？我觉得
我没有敢骑，但是我看别人骑，就是骑的人还是挺害怕的。但是那个骆驼，
我就感觉虽然骑骆驼它好像挺慢悠悠的，但是我感觉骆驼特认主，就是好像你它要不认你，你上去它不是很友好，它要么就一会儿抖了抖了你，一会儿就
是
然后跑两步就吓唬你那种，就
是
挺精的那个骆驼。
对，就是因为这点，然后就骆驼旁边主人就会一直说它，就是说这个骆驼，就是有点像就是
你给我听话点。
对，然后那个骆驼就哭。
哎呦，
对，
还哭呢？
对，就
是真哭，
真哭，就是嚎的那种，就啊，
那
样，然后就哭
那种是吗？
对，然后就流眼泪，就是
哦，这么逗啊！
他很任性的，对，就像小公主一样。
对，我就是我从来没有骑过骆驼，反正我就感觉好像骆驼应该是那种比较挑人的动物，就是它也不任性，它好像就我觉得它就是属于。比较有性格的一种动物啊。
对，是的，它就特别特别任性，但是就没有马那么好驯服的那样子。
是千百年来的人家骆驼是在那么恶劣的气候啊条件下
是的
生存过来的，人家有点小脾气很正常。
对的。
好的，那请一位继续跟我们分享内蒙古
这
次你的这个旅行的其他的一些体验。
好，
谢谢。
然后之后我们就是在休息的时候，然后就会住在就是当地的一个蒙古包，就是其实它的蒙古包就是有一些商业的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但是也可以去找当地的牧民，他的一个蒙古包是比较简易的，然后里面设施其实条件也比较好。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因为天气不是特别冷，但是晚上的话还是会开热风，那我们就睡在里面就其实是比较舒服，就不会冷。然后这种蒙古包的话就是一般应该我当时应该是提前要去预定，然后订好以后才能去，要不然到时候的话它就没有位置就订不到。它会有很贵很贵的那样蒙古包，但其实跟就是一般的蒙古包的里面设施其实差不多的，所以就是大家就可以去提前去看一下攻略，就是怎么样的游民他们会有一个广告发出来，然后就可以去跟他提前去预定，这个我觉得体验也是蛮好的。然后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就是因为下车然后去走路的时候嘛，然后在就是草原上面就是跑，然后跑完以后就累了就可以直接躺在那个草上，然后那个草是比较就当然要穿好那个就长衣长裤，但就躺的时候那个草是非常高的，就感觉像一个地毯一样，就是往下躺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稍微陷下去的那种感觉，就特别好。然后它
很舒服啊，
对，很舒服，
感
很舒服，很舒服，然后一点也不扎人的那样，就是很软很松软的那种草。然后我们对，但是就是大家也不要长时间的躺，因为长时间躺的话它会把那个草给躺秃了，就这样的话就是会秃一块秃一块，这样就也不好，就可以就是换个地方躺着也挺好的。然后在我们当时拍照的时候，就是在草原上，就是拍的照片就非常的出片，就是那种很就随便摆一个造型，然后就很有那种就是游牧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当时还在那个公路上，就因为没有车嘛，来往车比较少，然后就躺在那个公路上拍， 然后就拍的时候就是完全是一个大的草原，就是一个云啊草原都在后面，然后就是可以躺在公路上，就是感觉特别的向往，特别的美好的那种样子。这个我觉得就非常好。然后因为内蒙古它就是有的时候它的温差会比较大，所以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晚上可以多穿一点，像带一些厚的衣服，羽绒衣啊什么的，然后里面可以热的时候也可以就穿一个薄薄的长袖，就这样子就可以。然后我们在那边就是玩的时候，就是也跟一些就是当地的就是人就是做了一些交流，就是他们其实对外来就是我们这样外来的游客就是非常非常的友好，就是他们去会拿各种家里的这些好东西就是来招待你，然后也不会收你钱，就是他觉得你在这边的时候他们就特别的愿意好客，然后特别的热情，然后你要跟他们问一些比如说一些地方的历史，然后他们就会滔滔不绝的讲，虽然他们说的话不是特别标准，但是也是可以能够进行沟通的。就这一点，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去问，就是那些牧民还是比较友好的。然后
而且我觉得内蒙古的牧民大多都是那种很外向很好客的。
对，是的是的。他们就是会吹那个马头琴，就是一种乐器，他们就吹的就是拉的特别好，然后就有一点像那个就是像那种就反正跟草原就是特别的就是相关，就一听到那个音乐就想着哦是草原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就是开口就唱歌。就是可能还没有反应过来，他们就已经就喉咙就
已经炸上了，跳上了哈，就特别好呢。
对，是的，就特别的，就是就感觉他们特别的就没有烦恼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嗓音都特别的辽阔，我觉得就是好像不是练过的那种，就是天生的，就是他们
天生的，
他们嗓音一出来就。哇，就是被震撼到的那样，然后他们也不会觉得啊害羞啊或怎么样。
好，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听你介绍内蒙古人民的歌舞哈这一块，我很有兴趣，因为要深入跟你了解一下。好，我们先进广告，谢谢，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五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999，626666699。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燕妮。那今天呢，很开心和雨薇刚才在聊内蒙古的这个旅行哈，前段里面有很多这个要注意的事项。那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接一下刚刚雨薇说到的内蒙古人民热情好客的性格，而且能歌善舞哈。那雨薇，你是专业的芭蕾舞演员，当有看到他们在跳自己传统舞蹈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有没有有？我就想知道当时场景是什么样的。你有去踮脚尖吗？来，大哥大姐们来，我也来一段。
其实我就在跳芭蕾舞，但是其实我是比较害羞的。但是我看他们就是跳的特别的开心的时候，就我也很想去就跟着跳。尤其他们其实是有那种就篝火表演，就生篝一堆火，然后大家就围着去跳。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就不管是什么，就是任何有没有舞蹈基础背景的人都会跟着一起跳。而且他们其实就是跳的时候他是就节奏感非常非常强，但是动作其实不难，然后就跟着他们学一学，就是会跳很多。但他们有问过我，就是因为他可能看我就是跳的时候把腿伸的都特别直，然后就问我是不是有跳舞啊之类的。然后我说啊，我有跳过芭蕾。然后他们就说，他们就觉得啊，就是很棒，就是他们，但他们我也没有就是也给他们跳或者怎么样，就是可能就是稍微交流了一下。他们而且他们在就是跳舞的时候一般都会就是唱歌，然后就一直一边唱然后一边跳，就是你就可以跟着一起就是哼，他有一些调子其实很容易朗朗上口的，就是你就可以跟着他一起哼。但那就是必须要有那个氛围，要不然的话就是也就是比较哼不出口的那样子。
而且他们是好像就是说来了客人以后，他们有专门的那种迎客的，就是欢迎客人的那个歌舞哈，然后一边唱一边跳，然后还一边给你敬酒什么的。我觉得这种仪式感特别强，而且我也特别就是说欣赏和尊重这种少数民族的文化。
对，是的，我们其实就是当地跟当地人就是交流一下以后，然后就去找我们的有亲戚在那边，然后他带我们一起就是进入到那个环境里面，然后他们就是非常非常好客，就是会烤整只的羊，然后就是烤全羊的那样子，然后就是。然后大家就在那儿啊，就鼓掌，然后后来他就开始就吃羊肉，然后他会给你酒，然后还有一些奶豆腐，然后就可以奶茶，然后你就可以就一起跟着吃喝，就那样子就特别豪爽。然后其实当地现在就是这种非常民族的这种东西其实越来越少了。我们在当时看的时候，其实他们说就是已经没有太多的保留太多像之前那么多的，就是一个习俗。现在更多在内蒙好像还开了很多，就是像就像外面的那些就是餐馆，然后也有烧烤，然后也有火锅，也有什么就比较。就是普通就比较大众化的那样子，但它的烧烤还是会有一些就是烤全羊的这种服务，但是就没有就是在民族的那么有仪式感，就是像祭祀的那种感觉，就它只是在架子上烤了，就是很多的里面的一些民俗的东西可能在慢慢的变少，所以就是大家要去的话就赶紧去。然后
是很可惜哈，听你这么一说，对
是的，其实里面很多就是他被就是很多都在就 内地化这样子就比较严重、嗯、然后大家就是也不太穿就是当地的衣服，就是穿那些打猎衣服也没有了，就是都是穿的很长衣长裤啊鞋子啊这样子。不过他们还是会有人去打猎，就是会专门就是穿那种要像那样打猎的衣服，然后去打好像是去打那个就是东北叫傻狍子，就是狍、
嗯、
那个、
哦、
对，但是那
种动物是吧？
对，是一种动物，就是那个动物特别傻，然后它就是比如说它看见你了它也不跑，然后你走过去它也不跑，然后就是你把它打死了然后它就死了。但是现在，但是它的肉就是很硬的那种，但现在这个动物因为越来越少了，然后就给它保护起来了，所以现在也没有办法去打。他们现在去打猎的时候就是多打一些兔子野兔啊，还有一些松鼠什么的，就这种小动物。
嗯
嗯
嗯，还好至少还保留了一些这个
对
少数民族的传统
对
习俗哈，就是虽然我们不提倡这个、
嗯、
不提倡去再去猎杀动物什么的，
对
嗯，不过嗯，
但对他们就是有一些祭祀活动，就是可能祭祀活动是、嗯、一定需要就是比如说打猎，然后新鲜的这种血啊什么，然后去祭祀，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文化。嗯、但他们就不打大型动物了，之前就是还打老虎，打老啊、打东北
有老虎吗？
有老虎，那边有白虎，是白虎还是东北虎？反正就有老虎。那边是好像还是一个是东北虎，好像是东北虎的一个聚集地，就是那边会有一些，但现在就是比较少见到，但那边会有。
嗯
嗯，
哦天哪，
还有、
嗯、
还有鹿，
孤陋寡闻呢，我都不知道那边有、
哦、没
有
有
老虎。
对，那边有。
大兴安岭说有老虎，我信。
哦，对对，
嗯
嗯哼，那边就很近嘛，所以就。是有都有的，然后我们在那个就是在内蒙古的话，就是就又吃到很多就是比较好吃的东西，就尤其是我自己认为就是它的奶豆腐比较好吃，但是这个很多人就是吃不惯，他觉得奶豆腐就是有点酸酸的那样子，然后就硬奶酪，就咬起来也比较难咬。就有点像那个肥皂的那种感觉，但是就是我一开始吃的时候觉得哎呀就是这个味道有点接受不了，但是等到后面吃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就特别好吃，然后我就就几乎每天都会啃一块，就从早啃到晚。一块。
而且它是不是热量也不高，因为我知道你、
啊、它热量
也高，你会比较注意，就是说什么东西不长肉，什么东西长肉，是吧？
对，是的，是的，因为它就是、嗯、就是奶制品，然后就是对身体也比较好，而且它就是热量也不是很高。还有它当地的牛肉干也特别好，就是那种风干的，就就很硬、嗯、很硬，但是就嚼起来就特别香。然后它做了好几种口味，有原味的，然后孜然味的。然后还有烧烤味的，就是它有很多都卖到就是对外卖，但是它当地就是它会做一些就是自己家里就能做，然后它做完就给你就是吃，就还是热的那种，就特别好吃，就咬起来特别香。
嗯，你说好吃的肯定好吃，因为我知道你很挑食。热量高不能吃，不香口了也不能吃。
对对。对，就真的是，我觉得在那边就是吃的还是比较能满足的，就是那边的肉啊，然后奶呀、啊，哦，还有他那边的奶茶也比较好喝，但是他的奶茶是分两种口味，一种是甜奶茶，然后一种是咸奶茶，然后他们比较就是有名的是咸奶茶，就是喝起来就稍微有点咸咸的味道，但是很好喝，因为它的。奶是就是有一点点腥，然后它正好咸味就是就是把那个腥就是有点膻，然后它就正好把那个膻味给就是给抵消了，然后就没有那么、
嗯、
对对，然后就没有那么膻、
嗯、
但是又有点香，所以就特别、
嗯、
特别好喝。但是它的甜奶茶
嗯,
嗯对，但它的甜奶茶就是会喝到明显的有一点膻味。
嗯
就是可能觉得山的那个山味有点敏感的朋友，可能就还是选择咸奶茶会比较好。
的，听起来这个去内蒙古美食这一块是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尤其是喜欢吃肉食和奶制品的听众朋友去那儿一定要听雨薇刚才介绍的哈、啊，要尝一尝。那除了这个很感谢雨薇刚才我们介绍美食这一块，那也很想了解一下去内蒙古啊，主要是要去体验它的这个大自然，还有一些户外的活动。那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去内蒙古必游的项目？
好的，就是当然去内蒙古最重要的就是还是去玩草原，就是它的草原是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在就是我们玩的时候就可以去体验一下，就是他们就是当然像之前说的躺在草上，这个就是比较就是自己的一个玩法，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有说过就是在草原上骑马呀，然后还有一些骑骆驼呀。然后还有就是去拍照，还有去自驾，就是在当然草原上面的话就尽量不要开车，就是它有专门的公路，所以去保护草原。它的牛羊牧牛羊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很近距离的观察，但是不要太近，就是容易被那个伤到。然后你也可以去看，就是它会有牧羊犬，就是去放牧这些羊，然后就可以看到那个牧羊犬就把羊都给赶圈回来的那种景象，就特别壮观，尤其是一群羊然后被那个牧羊犬给赶回来，就是真的就是这一生都比较难忘的这一点。然后还有就是它因为内蒙古它会有一些沙漠，然后当然就是比较喜欢探险的朋友就是也可以去做沙漠的探险，那边的话是有比较危险的，不是比较刺激的，就是沙漠徒步，然后就可以就是走，但是一定要带好充足的水源，然后还有就是玩越野车。我们当时因为时间的原因就没有玩到，但是看到那个很多朋友就是他们去玩那个沙漠越野车就非常刺激，但是就是一定要保护好眼睛，因为它那个风沙就特别容易就是风沙特别容易刮进眼睛里，就最好戴个护目镜之类的。然后还可以玩滑沙，滑沙的话就是我们当时看到是从一个比较高一点点的不是很高，就是稍微高一点点，然后它是有一点点趋向平的那样子的一个地方，然后就可以从上面滑下来，这样这个也是比较好玩的。然后如果是冬天的话，在冬天是可以去阿尔山那边去滑雪的，因为那边的山就是比较就是雪山多一点，然后它也可以就是像我们在这边一样，就是等到有开雪开始的时候就可以去体验滑雪。那边的滑雪会更加的辽阔一点，就更加平一点，然后可以就是比较我觉得对新手是比较友好一点，但是就是还是要看自己就是能不能去驾驭，因为它太大了，所以就可能需要有人去专门的陪伴之类的，就最好不要自己一个人去滑。对，
好的，那雨薇，我们先暂时再停顿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听你给我们讲故事，好吗？谢谢。
好，谢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回来每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的直播间，我是您的老朋友叶妮。那刚才呢，在前面两段里面跟雨薇细细的聊了一部分的这个内蒙古的风情，少数民族的传统习俗文化，还有美食。那由下一段我们要了解哪些你的这一次内蒙古的精彩之旅呢？草原之旅。
好，然后接下来的话，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内蒙古各个区域的一个特色。然后第一个就是比较有名的呼伦贝尔，就呼伦贝尔大草原，它其实它这个命名我们也是听当地人去介绍，它是一个是呼伦湖，还有一个贝尔湖，就是它是以两个湖泊的名字就是结合起来然后命名的这个大草原。那呼伦湖和贝尔湖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美，非常非常辽阔。那呼伦贝尔大草原也被称为就是世界上最美的草原，特别适合就是夏天去旅行，就能感受到它的一个草原的一个魅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鄂尔多斯，鄂尔多斯的话，它就是比较是一个文化的象征。它就成吉思汗陵，就是它在历史上就是历史文化上面就是会比较有特色一些，就如果是想去那边多了解一些内蒙古的历史的朋友，就是一定要去鄂尔多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阿拉善，阿拉善的话就是沙漠，就是刚才说过的，就是可以玩很多的沙漠的驱车呀，然后滑沙呀之类的项目，是非常好的一个沙漠的一个探险的很好的理想之地。当然大家如果要是对沙漠比较有恐惧啊，或者是害怕一些突然有危险之类的，就是可以就简单的去看一下，也是非常美的沙漠。然后还有就是锡林郭勒，就是那边的话也是一个就是草原非常广阔，然后就是牧民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就可以去体验就是刚刚说的那些非常具有当地特色的一些牧民文化，然后一些牧民的节日啊，还有他们的一些习俗，就可以跟他们一起跳舞烤肉啊喝酒之类的。这个方面就是比较有特色一点。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可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内蒙古的这个衣食住行和它的一些交通方式。就是夏天的话，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刚才说的，就是要穿一个稍微长，带一个长袖长裤的一套衣服，但是不要太热，不要太厚重，因为在大草原上的太阳会非常热，这样的话就会流汗呐、然后就会不舒服，然后身体就是如果粘住的话，就是因为当时那边也没有有可能一下子又下雨了，然后就会也特别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可以带一些比较轻薄的衣服，像防晒，像可以穿里面穿一个吊带啊，或者是短袖，然后外面套一个防晒衣，这样子就非常好。然后当然是夏天的时候，如果是冬天的时候，当然就是需要带保暖的衣服，就是羽绒服啊、登山服啊，然后尤其防水，因为那边经常下雨，然后可能不愿意打伞的朋友就可以带一些防水的衣服。然后吃饭的话，就是当然以那边就是牛羊肉，然后像刚刚我们说的奶制品，然后还有一些当地的一些食物。最好吃的就是我觉得还是烤全羊，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就是完全就是被烤出来，就是和我们在饭店里吃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它那边还有手抓羊肉，手抓羊肉的也特别好吃，然后还可以配当地的一个饼，就是一边卷着那个包着饼里面吃，也是非常非常非常好吃的。 奶制品的话，就是像刚刚说的奶豆腐，然后奶茶，还有它的鲜奶，都是非常建议大家去尝试的。而且当地的价格也不贵，就是吃的话也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
那雨薇，我在这那个请教你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么喜欢品尝美食？为什么你那么瘦？我相信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女性听众朋友们都想知道。为什么这么能欣赏啊？就这么喜欢美食的女孩子，饮食这么瘦，我每次见你我都好妒忌啊！你怎么做到的？
觉得你好瘦啊！我觉得你好瘦，我主要是
你瘦，而且我是疫情之后胖了很多很多，然后
OK，
我不是刻意瘦下来的，我是因为做了。那个一个胃部的手术之后，然后的胃就、对就不怎么消化食物、所以才这么瘦下来。但是我是很喜欢吃的人、但是我是因为胃反流、就胃酸反流的那个手术之后、我就消化不太好。对、对，但是我就很想知道，就是这、因为我是属于就是胃部消化功能不太好的人、但是胃部正常的人哈、正常的女生很想知道。我觉得我这个问题是。是代表所有的爱美的这个女性听众朋友们问的，就请问你怎么做到的，就是可以保持这么苗条？
我的话，其实我可能是基因的原因，就是我爸爸我妈妈还好，就我爸爸非常非常瘦，然后我爸爸的家庭里家族都非常非常瘦，他们都是属于一个怎么吃都不胖的一个体质。
哦，好吧，那我可以不用问了，我可以不用问了，这个条件大多数人达不到。
没有，但其实我吃完还是会发胖，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可能我运动量很大。就是因为我特别爱动，就是我吃完饭以后，就是但是对胃不好，就是吃完饭以后我就没办法坐着，我就会站起来然后就开始走，就是就但是对胃不好，就是我会现在强制就是会就是先坐一会儿然后再站起来，这样就是特别特别喜欢动，就吃饱了就想起来，就是有点像多动症的那种。
好，就当这个问题我没问。第一
啊，
家族遗传偏瘦，这已经办不到了，对不对啊？好，您又来一句我爱动哈，这爱动就是基本上都不爱动。行，就当这问题我没问啊，您继续。
好，没事。
好伤心啊！
啊，不会，没关系。
做不到啊，真的是臣妾做不到啊。
我下次跟大家分享怎么爱动。
好的，好的，好的。好，请你继续。
好，然后我接下来就是一个出行方式。当然就是最好建议就是还是像我们之前去自驾游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玩到很多角落，然后也可以就想停就停，就是跟就比较自由，然后看到的风景也比较完整的那样子。当然也有很多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飞机呀、火车呀、汽车呀，都可以通到内蒙古。就如果不喜欢自驾的朋友，也可以就坐交通，其他的交通也可以到。还有就是会给大家提醒一些注意事项，就是一个是天气，就是内蒙古的天气变化特别大，就是可能早晚温差会特别大，就是一定要准备好衣物，就是最好就带个那种登山包，然后里面装水啊、衣服，当然如果自驾的话就会方便一些，如果没有车的朋友，就是背一个大的登山包，然后里面要装满衣服啊，什么暖宝宝贴呀、然后再加上一些食物，就是干食物，然后再加上一点就是衣服，一定要多带一些衣服，就护目镜，然后一定要准备好，还有帽子。然后还是注意安全，就是像刚才说的那些蚊虫叮咬，就是一定要提前防护好，就尽量不要被咬到。但如果真的被咬到，也不用惊慌，因为可能你会有免疫，就是一点没事儿。但如果真的没有免疫，就去当地医院去吊水啊，就其实完全就好了，就也没有什么后遗症。然后就是注意安全，就是因为那边的野生动物会比较多嘛，所以在比如说在车里的时候，还是如果很晚就不建议在 在车里停在草原上，就可能会有狼啊，一些野生动物就会出现。就当然，除非是特别喜欢看野生动物，但还是尽量不要在很晚的时候在车里，尤其是不要一个人。然后还有就是当地的文化习俗，就是有一个文化要尊重他们的文化习俗，就尤其是在祭祀啊宗教的时候，就是保持一种很虔诚的一种态度，然后跟着一起，这样就很好。然后大家如果要是想去内蒙古周边的话，也是非常方便的。就是从北京，就是去北京的话，就是从就是可以从内蒙古出发，然后再去中国的，就是中国的首都，就是北京，可以感受一下不同文化差异。然后在现代和一个在很原始的一个社会，原始的一个地方，就两个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不一样，或者是一个变迁，就可以感受的非常明显。那也可以从内蒙古出发去山西，因为去可以探访一下就是大同的云冈石窟啊、五台山呀、这些名迹，也是非常方便的一条路线。然后的话还可以去蒙古国，就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就是也可以考虑去蒙古国，就是体验一下跟内蒙古相似但是又不一样的这个文化和这种自然的一个风景。但是从内蒙古出发就去哪里都是很便利，因为它有各样的交通工具，就是可以大家就是选择，比如说从去完内蒙古以后，然后再去其他地方的时候就可以连着去计划，就也不用这个就已经到这里，所以这样的话也是比较方便的一个地方。在内蒙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当地人其实是不怕冷的，因为我们在早上就是很冷很冷的时候，就是穿羽绒服都觉得很冷的那个气温，发现他们就有一些游牧民是赤裸上身的，就是他们就完全不怕冷，然后就穿一个皮的一个裤子，或者是像动物羽毛的一个那种裤子，然后挂一些腰上的吊饰，然后就赤裸着上身，然后就去牧羊啊，就去赶动物的那种样子，然后是好几个牧民都是这种状态，然后就会感受到就是这个人就是生活在一个比较现代一点的都市和一个在这个比较稍微原始一点点，这种保留了原始文化气息，就是造成的人的这个体格或者是这个免疫系统，或者是也不一样。
跟他们吃的食物也有关系，因为内蒙古的
热量大，
牧民他们对千百年来好像就是都是吃这个。奶茶呀，然后早上起来的手抓肉啊什么的，他们的早餐我看有些牧民放在网上，我看他们早餐就是手抓肉，所以这个因为他们必须要保证一天的这个能量和热量，因为要出去工作嘛，要放羊啊，要牧牛啊什么的，他们需要足够的热量来抵抗这个大自然的。好的呢，非常感谢雨薇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精彩的内蒙古之旅哈，我们很遗憾我们现在这个节目时间要到了，所以谢谢雨薇，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周一晚上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直播间跟您相约，祝您晚安，我是主持人燕妮，也谢谢雨薇，
谢谢。